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1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不懈怠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可是历史不管经过了多长时间，三界造了多长时间，来这里的众生来了多少，都在盼望着在历史漫长岁月中的这一刻，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 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尽管大家时间紧很累，休息时间少，但是很多学员都能够做好，师父看到了觉得很欣慰，为此吧，我谢谢大家。是啊，历尽洪荒万劫，终于等到了大穷重组宇宙正法的伟大时刻，终于可以收救我的众生，兑现我的史前大愿，终于可以和师父回家了。 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我深知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所以不敢稍有懈怠。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21年的正法修炼，我一直走得比较稳，从没被绑架或骚扰过。从2004年师父要求大陆大法弟子出来讲真相，我就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至今13年了，几乎一天没落过。 偶尔碰到不明真相的人威胁举报等，都在师父的保护下马上化解了。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敢懈怠。除迫害初期 2000年至2002年， 由于家人的干扰，不很精进以外，师父要求弟子做的，我从不打折扣。每天的4个整点发正念，我几乎一次没落过。 有时偶尔有事错过了，也要补上。从全球大法弟子早上3点50集体晨练开始，我就一直参加，一天不落。如有事没练功，即使不睡觉也要补上。我特别注重学法，一天至少学3讲转法轮，再背法和学一些各地讲法。近5-6年来，我每天都是发完半夜12点正念才睡觉，早上起来参加3点50的晨练。 特别是带小孙女的3年多时间里，我每天只能睡2个小时左右，白天从来不在床上躺1分钟。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一天都没落下。有时因为大法的事忙得2个晚上没合眼，白天也不会上床休息1分钟，照样精力充沛地做3件事。我舍不得浪费一点时间，即使只有几分钟，也要去学法。 哪怕学一段或背一段法，也不会占用这个时间去休息。下面我把我修炼中的一些片段写出来和大家分享。家庭磨难中不懈怠。丈夫退休前是处级干部，受协党的毒害很深，我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每次讲真相都打骂我。但这些年我一直无怨无恨地善待丈夫， 也从没因为他的干扰影响我做3件事。因为我给丈夫的亲戚讲真相，丈夫知道后曾经有5-6年的时间，每到过年时，他带着孩子回他父母那儿，大过年的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但我从没觉得苦，反而觉得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救人了。记得第一次丈夫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过年，在腊月29那天， 我就用笔在不干胶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等，大概写了6-70张。写完后我就出去贴。 我想过年众生都休息了，让他们明天一出门就能看到法轮大法好。第二年，丈夫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过年时，除夕晚上发完12点正念，我就拿着100多张不干胶到一个小区去贴。这个小区同修曾经告诉我别去，说那儿的摄像头多，很不安全。我想那儿的众生也要救度啊。我一直贴到早上6、7点钟，把那个小区每个单元门几乎一个不落的都贴上了大法不干胶。每个单元门我是1楼贴一张，2楼贴一张。在我往2楼贴的时候，无意间回头看见我贴在1楼的法轮大法好金光闪闪，亮得像探照灯一样照射得很远。我一个人在家过年的这几年从没有伤心难过，每天不落地出去救人做大法的事。大约2012年左右，小孙女儿出生了，有3年多的时间都是我带着她。晚上小孙女儿和我睡在一起，我都是半夜发完12点正念才睡觉，早上3:50还要起来练功，晚上要起来几次给小孙女儿喝奶、换尿布、盖被子等。这样在3年多的时间，我每晚几乎只能睡2个小时左右。尤其在儿媳坐月子期间，我每天不但要白天黑夜带着小孙女儿，还要一天不重样的照着菜谱给儿媳妇儿做4顿营养餐。买菜做饭的家务活和其他人的饭都是我负责，但我一天也没耽误学法练功出去讲真相。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儿媳妇和小孙女儿都照顾得很好。儿媳妇满月时，她和亲家母都非常感谢我，特意给我买了很多东西表示感谢。看到我所做的一切，以前不理解我修炼，很多年一直对我态度很恶劣的儿子也开始佩服我，还主动来了解大法真相。要知道，我以前患过乳腺癌，现在每天干那么多活，睡这么少的觉，还这么精力充沛，这哪是常人能做到的。在我没来之前，儿子、儿媳、儿媳的母亲3个人照顾小孙女儿，还把儿媳的母亲累病了，去打点滴了。2016年过小年前一天，我给丈夫讲大法真相并劝他三退，他像疯了一样的打了我好几次。我想以往他打骂我就不讲了，这次我一定要给他讲，解体他背后的邪恶。所以不管他打不打我，我还是不停地给他讲。他后来说等过了正月15就有个说法，意思就是离婚。说完他就去了儿子家。这次儿子儿媳也站在丈夫一边，谁都不理我，打电话都不接。大年30的前一天，儿子把他写的一封信交给我，意思是说你的亲人都要离开你了，你还这么执迷。我没动心，我一个人在家过的年，丈夫在儿子家过的。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心想顺其自然吧，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好像没这回事儿一样。除夕那天，我简单的热了一个馒头，上午学3讲法，下午出去救人，天天就是做好3件事。过完正月15，丈夫、儿子、儿媳有说有笑的回来了，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在这之前的几天，儿媳来找我谈判，是丈夫他们商量好的，意思让我保证以后不给丈夫讲真相。开始时儿媳态度很不好，指着我的鼻子逼着让我保证不给丈夫讲真相。我知道她背后有邪恶的操控，我就严肃地正告儿媳，她是我的丈夫，我一定要救她，大法无所不能，师父无所不能。我说完，他态度一下就变了，给我赔礼道歉，说他错了。我说以前总给你看真相，你也不看。他说那我现在看。儿媳看了真相光盘和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看了2-3个小时，他彻底明白了真相，泪流满面的何时向师父问好。他说我相信法轮大法好，大法真好，以后你学法练功，我们不干涉了。 我告诉他，儿子被谎言毒害，做过对大法和师父不敬的事，应该写个声明。他虽然明白大法真相，可让他写声明，他都是嘴上答应，却不动笔。儿媳说，我回去劝说他。第二天，儿媳帮儿子写了一个声明，交给我。虽然这不算数，但可见儿媳对大法的正念。从那以后，儿媳真的变了。以前什么家务活都不干，现在什么都抢着干，让我休息。儿媳明白真相，得了福报。她是教师，现在学校很器重她，被提拔为领导，还让她到各地学校参观演讲。在100多人的演讲中得了第一名，工资也比以前涨了很多。但儿媳不入党，她对我说，你告诉我入党不好，我不入。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我没动心，我深深体悟到师父这段法的威力。儿子这几年看到我的身心变化，也很认同大法，但每次让他写严正声明，他就是不写。2017年过完年，为了营救被关押迫害的同修，我突破怕心，和同修去派出所给警察讲真相。在师父的加持下，几乎全派出所的警察都听到了真相，我也堂堂正正地回家了。这件事家人并不知道，可就在我去派出所讲真相回来的第二天，儿子突然回家，主动要求写严正声明，说，今天就是专门来写声明的，今天你让我怎么写我就怎么写，都听你的，还给师父核实，给师父赔礼道歉，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后我一定要做到真善人。儿子写声明后也得到了福报，现在他生意特别顺，有几笔大生意主动找上门，这是以前没有的。儿子、儿媳、丈夫现在都非常支持我，主动承担了家务活，给我更多的时间做三件事，这是以前没有的。现在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学法不懈怠。这些年我之所以能走得这么稳，就是得益于多学法。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一天要学3讲转法轮，还要学一些各地讲法。这些年白天我从不在床上躺一分钟，有时间就是抓紧学法。身体被假象干扰不舒服时，我首先是正念否定，绝不承认它，就去学法。从来没有一次被假象带动着去床上躺着或去休息。无论怎么难受，我都坚持去学法，所以每次都很快就化解，从没有因为身体被干扰影响做三件事。举例说，一次我感到身体特别难受，浑身哪儿都疼，连手指尖都疼，疼得我都要掉眼泪了。我没有去躺着，而是艰难地把腿双盘上学法。开始学法时干扰很大，读出来都很困难，但我就是坚持。学完一讲法还很难受，就坚持学第二讲，渐渐的好多了。当学完第三讲时，我已经浑身轻飘飘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早已无影无踪了。这样的经历很多很多。救人不懈怠。从2004年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出来讲真相开始，我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了。那时迫害还很严重，环境很恶劣，我们当地还没有同修走出来讲真相，我几乎是第一个出来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后，同修们看我一直出来讲真相，也想出来，我就到各学法点和大家交流，让大家出来讲，我还带着同修讲。渐渐的，越来越多的同修走出来了，到现在13年了，我几乎天天不落的面对面讲真相。我还做一些别的项目， 只要救人需要的，我就去做。这些年我一直在做真相资料，还学会了装电脑系统，还和同修配合挂展板和大条幅。我们每次出去都拿着几十个展板，几十个四五米长的大条幅，同修们配合默契，有时就在市里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挂，有时去农村挂，每次都很顺利。有时还和同修配合去农村大量发真相小册子和光盘。前些年除了面对面讲真相，我还去楼道里发真相资料。最近几年随着政法进程的加快，知道救人的时间紧迫，更加大了救人的力度。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这主流社会咋做呀？不会做啊。到好的社区见着人也不敢说话，拿着资料胆胆突突的，你说你能救了人吗？那个人马上就觉得你这个人都不可信，是不是？真的不需要你太费心，你就堂堂正正的，你大法弟子，你不知道你是在救人吗？我悟到救人应该堂堂正正的，所以这些年我都是堂堂正正的救人，没有怕心。前几年我和同修发神运光盘和破亡软件时都是大量的发，我和同修各自背着几十张神运光盘或几十上百的破亡软件，在大街上见人就给，一会儿的功夫就发完了。为了更好的救人，最近两年真相资料都是面对面发给人。一次我想，人被毒害得这么深，怎么才能更好地让他们明白真相呢？这时师父的法打到我的脑中，我悟到应多发酒瓶。酒瓶刚出来时当地大量发放过，最近这些年发的就很少。我找到协调同修商量大量做酒瓶的书和光碟，协调同修很支持，开始大量做酒瓶的书。开始时同修们都不太积极要，给各组送时有的还不要，最近很多同修都主动要酒瓶，书都有点供不应求了。最开始几乎就是我一个人大量的发，20天左右发了大约1000本左右，一次2天就发了200本，我都是当面给，发现世人都很愿意要，很多还主动的要。我们小组有一位同修很少出来讲真相，今年过完年后，我就带着这位同修出来讲真相。每次出去救人，我就只有救人的一念，其他的什么都不想，因为师父让我做的事就是最好的事。我和同修各自背几十份酒瓶、小册子和光盘，在大街上几乎见人就发，见人就讲，没有任何顾虑。我们常去的地方要经过一个主街道，人来人往的很热闹。我没有怕心，不管路上有多少人，见人就发，见人就讲，有时同时对着几个人讲，几乎都能退。这样每天至少能发100多份资料，少则劝退20多人，多时能退40-50人。有一个人看见我们这样在大街上公开的发，说法轮功公开了。我说公开了，早就公开了，堂堂正正的救人。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从那条主干道上经过，很多人都认识我们。有一帮老人每天聚在那儿聊天，认识我们，看到我们就说退党的又来了。他们会经常问我们，今天又带什么碟了，带什么书了。一次一个老人说，你们干脆买个影碟机就在这儿放吧，谁来谁看。这些年救人中很多觉醒的世人有很多感人的故事，现举几例。一次我正在发酒瓶，一个中年男子走过来，他穿着讲究，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我迎过去说，你好，给你一本书看看。他说什么？我说酒瓶共产党。他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吧？我说是的，并给他讲真相。他说我看你半天了，现在对法轮功镇压这么厉害，大白天的你见人就讲，有人给你钱吗？我说没人给我钱，这些真相小册子都是我用自己的工资做的。他说那你为什么？我说我师父说，不为回报，没有求， 大难一到，把你留。选自《红银三》，静心瞅一瞅。他说，在中国有你这样正气浩然、不顾自己安危的人，我为中华民族感到骄傲。他用真名做了三退。他说，我还能见到您吗？我说，你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我师父叫我救您的。他说，谢谢。一次给一帮盖楼的工人讲真相，我在下面讲时，楼上一个做过三退的工人听见了，问是不是法轮功啊？我说是。他说，你快进来，我们等了你三天了，我们还有十几个人呢，还让我去他们住的地方讲，说那儿下班后有20多人呢，还告诉我他们住的地方怎么走。他说要酒瓶，还让我多给他们拿点，还要各种各样的真相资料。又一次给正在盖楼的工人讲真相，楼上干活的工人听到了，让我把真相小册子放在运水泥的小车上送到楼上去，说楼上有十几个人呢，让我多给点儿。他们都要求三退，在楼上大喊着告诉我名字，我听不清，下面的人就告诉我他们的名字。三退完，他们就在楼上喊法轮大法好。这样的事很多。还有一次给一个干活的小伙子讲真相，他问，你们挣钱吗？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我说，我师父说，不为回报，没有求，大难一到，把你留。选自《红银三》，静心瞅一瞅。他一听，态度就变了，很认真地听我讲。我又给他详细地讲了大法真相，包括活摘器官等。讲完，他做了三退，感激地连连说谢谢。我说，是我师父让我来救你们的。我看到他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突然他鞠躬合十，大声喊李洪志万岁。我告诉他要说李洪志大师，于是他鞠躬合十，大喊李洪志大师万岁，连喊了6-7声。他喊的声音特别大，在场干活的十几个人都听见了，都在抬头看。当时我和同修也很感动，这样的感人的事也很多。一次我在给一个人讲真相时，旁边一个50来岁穿着很体面的男人听到了，说他是法轮功，天天在这儿发资料，枪毙他几个他就不发了，还告诉别人别要别看。我听后心想，他不明真相，等我给这个人讲完真相，我一定要救他。等我给那个人讲完，他已经走了，我想下次看到他一定给他讲。第二天大约还是那个地方，真的看到他了。我上前乐呵呵地说，给你一本九瓶共产党看看。他脸一拉，抢过书，嗖一下扔在大马路上。我没生气，过去捡起书，对他说，兄弟，这书是救你的。现在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打、坐牢，甚至被活摘器官的危险来告诉你真相。这大冷天的，我在家里待着不好吗？天安门自焚是骗局，是江泽民与中共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共产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倡导无神论，老天要灭他。还给他讲了藏字石和一些其他真相。他听明白了，说他错了，并问我他还能得救吗？我说，我帮你把你的党团队退了吧。他说行。他把真名告诉了我，他说，把我刚才扔的书给我吧，我回家看看。我说好。我对他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他整个变了一个人，很虔诚的样子，眼泪在眼圈里打转。我走出去很远，回头一看，他还在那儿目送着我。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除恶不懈怠。这两年当地有同修被关押迫害，为营救同修，我和同修们去公检法等部门近距离发正念，有2年左右几乎没间断过。2017年大年初三时，我去一个同修家切磋，因为我们这里离北京老巢很近， 同修悟道应该具备经牢抄、近距离发正念。我很赞同同修的想法，当即去找协调同修商量此事。协调同修也很赞同，我们几个同修约好了要去发正念的日期。要去北京发正念的前一天晚上，发完半夜12点正念后，我就咳嗽，嗓子疼，眼睛直冒金星。我悟道是邪恶在阻止我们去发正念，那这件事情更应该做了。我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清除干扰才好了。可是第二天起来还是很难受，浑身疼，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我不为所动，还是和同修坚持去发正念。一坐上公交车，我就开始发正念，感觉好多了。等到了天安门广场时，已经没有难受的感觉了。我和同修绕天安门一圈，发了2个小时的正念。师父的加持很大，感觉回来时身体像飘回来的一样，浑身轻松。两高发了针对大法的司法解释后，我们又去了两高发正念。从初三到现在，我和同修每周去一次，一直坚持到现在，一次没落。每次发正念时，感觉脑袋空空的，特别静，浑身发热，能量特别强。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救人中体悟，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2017年纽约法会发言稿，明慧网2017年5月19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台湾大法弟子，得法至今19年。今天我想介绍一下我得法的经历，并把近几年来向日本高层讲真相的心得和大家交流。一，在日本得法。在大学一年级的暑假，我帮学姐搬家，途中遭遇重大车祸。从那时开始，我的身体越来越差，无论看西医、中医，或者做特殊的治疗方法，或者是求神拜佛、练气功，全都没有效果。身体的莫名疼痛让我身心憔悴不堪。从台湾大学毕业时，我考上了日本国费奖学金，到东京大学留学。就这样，我启程到日本留学，并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候遇到一位来自河南同住在东大留学的大法弟子，他将大法介绍给我。第一次练功后，几年来压得我喘不过气的东西被师父拿掉了，我终于可以好好吃饭睡觉了。我心中非常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从东大毕业后，我随先生到美国生活，因为在日本得法，我发愿要把大法的美好传给善良的日本人。于是在美国正式法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我便回到日本弘法讲真相。二，送给日本贵宾的珍贵礼物。2011年10月，我任职的企业集团总裁费尽苦心，极力在当时的日本众议员、现任首相访台期间争取会面。我被要求出席，坐在首相先生的旁边。当晚出席的老板们都准备了高档礼物送给他，我也准备了一份礼物，日文法轮功和一封详细说明大法美好、红传世界以及大法遭到中共迫害和国际上支持大法，强调日本应拿出正气，不能向做尽坏事的中共低头等内容的信。我告诉首相先生，我非常关心您的身体，我知道您胃肠不好，这份礼物可以帮助您重获健康，并且会带给您美好的未来。他当时立刻要拆开礼物，我请他回去慢慢看，了解清楚，这对他和日本的未来至关重要。他谢谢我，表示回去一定要好好看。来年他再次当上日本首相至今，我想是他了解了真相，心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才有今天的地位。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更好、更有效率地让日本主流社会了解大法的美好， 以及大法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后，台湾民众捐款250亿日元，感动了日本人。日本各地企业纷纷释出善意，拜访台湾的政府与企业界寻求商业合作。那时我当选某台日企业团体的理事，我想这是师尊为了让我救人做出的安排，因为所有的理事都是企业老板，只有我不是。2012年下半年起，每个月都有日本各地政府知事率领企业代表团访问，因职务之便，我得以参加各种会议，每年认识大量的日本政府官员和企业社长。我开始认真思考要如何跟他们讲真相，比如美好的大法受到迫害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只给他们几张真相资料，我认为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也很难受到重视。三、出版日文国家掠夺器官，坚定正念，勇往直前。我一直想不出好办法，直到2013年参加纽约法会，听到师尊说活摘人体器官在前古罗马对基督教徒最邪恶迫害的时候也没有邪恶到这种程度，最凶恶也不过就是置人于死地，在这个星球上最大的邪恶，这是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所承受的、所面对的这种邪恶，在这场迫害中所表现出来的邪恶。选自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师尊巨大无比的声音似乎在告诉我，去日本以介入活摘器官为切入点深入讲真相。顿时我明白了，也有了方向。我非常感谢师尊这么清楚的点化。回到台湾后，我先找同修将活摘器官的影片做成日文版，但感觉还不够，于是我买了中文和英文版的 Bloody Harvest 和 State Organs， 阅读后决定要将 State Organs 翻译成日文版出版。很快几位日本同修就完成了翻译，我请了留日医学博士的长辈帮忙校正书中的医学名词，他也引荐我认识日本一些德高望重的医界人士。我飞到日本，一位一位地亲自拜访他们。在有正义感的日本出版社的协助下，2013年10月，书在日本出版了。出版后，这些医生、教授各自发挥影响力，买书送给他们的朋友和图书馆。2013年至2016年，可以说是日本政经界与台湾政经界往来最频繁的时期，也是台日断交后交往史上最友好的几年，是前所未有的盛况。我心想，这是师尊为救度大量众生而安排的，因此我尽可能地抓住每次机会，把真相书籍送到众生面前。有一次我出席了台湾五院院长举办的欢迎会，我将日文版的国家掠夺器官送给日本贵宾。参会后，院长问我怎么没送他书，我说，院长，你们这种大官会看书吗？院长回我，你当院长没念过书不识字吗？我赶紧将书送给他，他说，你要签名后再送院长。他还指导我如何摆放字的位置才好看，并嘱咐我以后送书时要签字。事后我想到，师尊就是这么慈悲，一步一步地指引着我在正法路上往前走，我怎么自以为是，带着自己的观念与执着在救人呢？我觉得很惭愧。还有一次请来日本很有分量的政经界的人士演讲，中场休息时，突然我失去了正念，怀疑自己总是在毫无相关的会议送演讲者揭露活摘的书是否正确。转念一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我走上前去，没想到演讲人说，我一直在研究中国问题，对这本书很有兴趣，我是首相内阁的科技幕僚，中国活摘器官很不应该，我会将这些事告诉首相，谢谢。每次我用人心去对待救人，差点失去机会时，师尊总是一次次用各种形式点化我。师父在《精进要旨退休再练》中说，机缘只有一次。真的，这些政经高层人士平时不会来台湾，就算在日本，要见他们何其容易，人都到台湾来了，我还犹豫什么？平时只要把救人的事放在心中第一位，就可以减少很多损失。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中说，目前人类的每一天都是为大法的需要而安排出来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四，向日本主流社会推广神韵。多年来在企业界讲真相的经验告诉我，光靠过去的项目要救度大量社会主流人士效果有限。师尊用神韵表演的形式救度众生，其中注入师尊法力，我深信神韵会展现巨大力量，将主流人士给救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指出，因为正法是不断的往前推，一步一步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上边到了哪个天国，到了哪一层天体，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不是他的。因此每年我都找许多不同的企业老板推荐他们去看神韵。2014年我加入了一个世界性的社团，希望利用这个平台进一步推广神韵。秉持这个想法，这年我投入了大量精神时间，拜访许多东京的老板社团，找东京的主流人士，介绍他们去看2015年神韵在东京的演出。有一回出席日本很大的一个社团的会议，我很惊讶，一起用餐的都是日本各大媒体的 CEO。 会员告诉我，日本前几百大企业的社长都在这个社团里，这是最有影响力的社团之一。我想这是救度社会高层人的好机会。我心中跟师尊说，求您赐给弟子所有的能力，我许愿要打开神韵推广的局面。我深信师父说的，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说，我说我们现在要做主流社会，打开主流社会才能把全社会打开，才能把影响搞大，才能有更多的观众，才有更多被救度的众生来。选自各地讲法时在精进。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许多事情看似偶然，都不是偶然的。回台后我开始拟定计划，并朝着目标准备，虽然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是我想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必须坚定正念，企业老板就是主流，这个方向没有错，我要让他们知道神韵来日本救他们了。推广神韵的过程中，我常体会到师尊展现的神迹。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在宣传神韵时，我认识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电视台会长，我放神韵的影片给他看，这位会长说，我是做媒体的人，神韵艺术团来日本十年，今年头一次知道。我在想，神韵不能只有今年在日本获得成功，以后每年在日本演出都要成功。他提出帮神韵推广的方案。一个月后，这家电视台制作了一则神韵介绍短片，在关西最受欢迎的节目播放，而且没有收一分钱。在常人来看，这简直是奇迹，因为其他人都要动用各种关系，花大笔金钱，才能在这个节目中做植入性营销，而我与这位 VIP 不过三面之缘。今年，这家电视台也顶住了中共干扰的压力，继续帮神韵做宣传介绍。大阪神韵协调人告诉我，以前我们花钱要登广告，一些媒体被中共干扰下拒绝登神韵广告，这次电视台为神韵做广告，这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一位大媒体的高层人士跟我说，这次的节目播出在日本媒体界产生了正面深远的影响，因为高层人的讯息都是互通的。推广神韵的过程中也是修去执着心的过程。去年九月我再度拜会这位 VIP， 谈话间他突然说，后天安排我在一场会议上做三分钟的神韵介绍好吗？我什么话都没说，心中又惊又喜又担心，因为我最不喜欢在大众面前讲话。当天一位媒体界的大老板告诉我，这个特殊安排太好了，乐呵呵说神韵的知名度在日本高层跨了一大步，秘书处的人也替我一起发神韵传单给每一位老板。演讲完， VIP 告诉我演讲内容下次要改进，我心想还有下一次哦，害怕的事好像总是躲不掉。推广2017年日本京都神韵时，又有几个日本老板的社团安排我介绍神韵。 尽管我对自己的日文演说并不满意，但是几位老板给我的反馈都说讲得很好，他们完全理解我的意思。推广神韵的过程中，一直遇到不同众生的相助。有一次，一个老先生和我打招呼，他是某企业的前老板，他好心地问我需要什么帮忙，并建议我演讲内容要如何修改。经过他的指导修正后，稿子以优雅的用词清楚阐述了神韵和中国古代及现在中国的关系。他还告诉我，京都传承上千年文化，是全日本最不容易接受外来事物的地方，要持之以恒地做，才能把京都的主流社会打开。为推广2016年神韵在日本的演出，我全力投入，每天不停地做，联系了几千位的老板，期间也曾经想放弃过，但是我想到师尊讲法，救人力度只能越来越大，于是咬紧牙根撑到最后。很多日本老板来信说，家人朋友去看了神韵，这年的票几乎卖完了。完成2016年日本和台湾神韵推广后，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心性必须赶紧提高，于是我开始恢复早上参加集体练功，并加强学法，修炼不能松懈，对自己的修炼放松，标准降低，根本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正念去救人。这条路很艰辛，我必须克服困难，坚定自己对大法的信念，再加上师尊加持，我才能不断往前走。我学法练功都跟上后，我才能再度完成心中对师父的承诺，完成2017年日本神韵京都公演的推广卖票。回想这19年的修炼过程，我一直都在第一线讲真相，深深体会接触众生的必要。但是在接触常人这个大染缸的社会时，修好自己是至关重要的。我接触的人大多是社会的精英和上层人士，因为自己没有社会上的显赫身份，心有时不太稳，不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有时会有怕心、得失心、名利心等执着心冒出来。我靠着不断学法练功，增强主意识，修正偏离法的思想，平衡好和常人的关系，正念来自法中。我希望自己能越最后越精进，修出大慈大悲的正觉，救度更多还没得救的众生，走好师尊给我安排的修炼路。最后，我要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您为弟子所做的一切，感谢19年在正法修炼路上对我全力配合的家人和大力支持的同修们，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